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我们的节目的题目呢，就是海陆空动物奇趣事。讲到奇趣事跟动物有关的，还要是海陆空，是不是天空、地下和水海洋都有份呢？
是啦，没错，海陆空都有不同的动物的。
接下来我们分享给大家的要闻或者是的事件呢，就是介乎海陆空的动物世界里面都有的。第一个奇趣事的动物是什么呢？第一只动物呢，就是在海里面的白鲸啦。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大陆，在大陆的大连。近日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因为进行消防的演习，他们没想到在消防演习培训的过程期间，都未正式开始的时候呢，要演习的火呢就被白鲸扑灭了。是啦，是只被只白鲸熄了火。近日大连圣亚海洋世界进行消防的演习啦。消防人员呢，因为在演习期间个火就被白鲸扑灭了，他们呢都被淋湿了，变成落汤鸡。白鲸还好得意洋洋地呢浮出在水面，再发出这个开心的欢叫声。这个这么搞笑的场景呢就被传到去网络上，瞬间就爆红了。根据内地上游新闻在4月7号的报道，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在清明节前举行了火警演习。期间有消防人员在水池边向工作人员教授应对火灾的知识。根据影片显示，就在消防人员进行消防培训的时候，旁边戴着黄色的消防头盔的消防员随即配合点了火，跟住就瞬间拿起水枪准备模拟救火了。不过都还未等到消防员动手的时候呢，在水池边一路旁听的主人翁大白鲸就迅速做出了反应了。白鲸做了什么呢？他瞬间喷出一股水，一条水流出来，直接将火就扑灭了。是不是好像喷泉咁咧，一条水柱咁喷咗出嚟，跟住就射灭咗呢个火咧？消防员咧都被淋成落汤鸡。喺灭完火之后，呢只白鲸仲得意洋洋咁咧，将个头露出咗水面，发出呢个好开心、好欢笑嘅叫声。咁突如其来嘅意外就将呢个消防人员吓到懵咗啦，佢都呆咗，个场面变得好搞笑又好尴尬。
网上的网民呢就纷纷表示给大白鲸个赞啊，大白鲸的安全意识好强啊，好厉害又好可爱啊。对此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工作人员呢，郑女士就回应表示，在4月2号的下午，当时呢培训的地点呢就是白鲸水池的旁边啦。白鲸呢，佢个名叫石榴，刚刚好喺旁边玩。佢见到火焰之后呢，就即刻做出反应咯，就喷出呢个水柱灭咗呢个火啦。郑女士笑住咁话：，白鲸嘅智商好高噶，你氹佢玩呢，佢就会喷水。如果佢觉察到有危险呢，佢都会做出类似嘅反应噶。原本正常嘅操作呢，就系消防员教海洋世界的员工怎样用灭火器灭火，没想到培训都未开始，火就被白鲸扑灭了。郑女士就说， 演练结束咗之后咧，消防员就跟我哋倾偈咯。石榴又喷消防员喷水柱，佢好调皮啊，好似个小朋友一样。
讲到白鲸，不如我哋嚟科普下，认识下白鲸先。白鲸系咪鲸鱼咧？定系佢系海豚呢？白鲸系一种比较常见嘅海洋动物。从类别嚟睇，白鲸属于鲸目科之中嘅动物，所以佢都系鲸鱼嘅一种。鲸鱼系哺乳类动物，因此白鲸亦属于哺乳类动物。不同品种的鲸鱼的外观的特征、体型、智商等等方面都会有差异的，不过也都会有一些特征是共有的。例如繁殖角度来看，不同的鲸鱼都会采用胎生的管道来到繁殖，并且它们会有哺乳期。白鲸也都是一样，它们是胎生的，他们的妊娠期大约有14个月，即是一年零两个月，哺乳期就有一年半或者两年了。再比如从呼吸的管道来看，不同的鲸鱼所用的呼吸器官都是相同的，都是用肺呼吸的，白鲸也都是用肺来呼吸的。从具体的分类也都可以来看到，白鲸是属于齿鲸亚目，是齿鲸的一种。它和苏鲸亚目中的鲸鱼相比下，齿鲸亚目的鲸鱼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它们是有牙齿的。白鲸作为齿鲸亚目中的一类鲸鱼，它们都是有牙齿的，牙齿在它们进食的时候可以发挥很关键的作用。咁第二个问题，好多人都想问啦。望住白雪雪滑捋捋嘅白鲸，睇落去好似海豚咁。咁佢哋系唔系海豚嚟噶？上面亦都介绍过啦。其实白鲸系鲸鱼嘅一种，而海豚亦都系属于鲸鱼嘅一种。因此，好多人就将白鲸同埋海豚混淆埋一齐啦。其实虽然佢哋嘅两者都系属于鲸鱼，但两者系两种唔同嘅鲸鱼嚟噶。所以是不能够将他们两者混淆在一起的。其实白鲸和海豚的区别都是比较大的。嗱，我们来从类别来看看，分开他们两者。白鲸是角鲸科的鲸鱼，海豚呢就是海豚科的。从外观上去看看，大家也都可以分辨得到，很明显白鲸和海豚的颜色其实是很不同的，是非常之截然不同。白鲸的颜色呢就是白色啦，白雪雪这样的，整个都是白色。海豚的颜色一般都是背部灰色和腹部白色。另外还有些粉红色或者黑色等等多种颜色的海豚。可见要想将白鲸和海豚分开呢都是比较容易的。所以不能够将它两个混在一起去看的。那有人就问了，白鲸很聪明，是不是可以听到人说的东西呢？或者听得明人类说的说话呢？没错，白鲸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的大脑比较发达。不过虽然它们很聪明，但它们不能够天生就懂得人话的。因此生活在海洋里面没有经过培训的白鲸是没办法天生就听懂人讲的东西的。咦，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水族馆的白鲸又可以听到人讲的呢？那是因为水族馆的白鲸是必须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达到这个结果的。训练人员重复多次地教他们，他们才能够听懂人话。虽然是这样，他们听的人话呢都是比较简单容易明白的，复杂一点的他们是没办法明白的。
白鲸是比较聪明的，主要是因为他的大脑和人的大脑是十分发达的，而且他的构造和人的脑的构造是比较相似的。白鲸的聪明呢体现到在很多方面的，例如生活在海洋中的白鲸在捕食的时候， 有可能呢将某啲嘅疑虑呢作为利诱，然后呢引诱其他更大嘅一啲猎物前嚟嘅，然后将佢捕捉住。可见佢哋嘅聪明啊。喺水族馆嘅白鲸呢同样都系比较聪明㗎喎。经过训练之后呢，白鲸呢可以完成咗好多复杂嘅动作。经过训练之后，白鲸可以完成多种复杂嘅动作嘅。
喺水族馆见过白鲸呢都会觉得佢哋好得意好可爱㗎啦。嗱，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首先同大家介绍咗第一隻海陆空嘅动物白鲸先。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讲其他嘅动物，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第二节嘅谈天说地篇。我哋今日嘅节目题目系海陆空动物奇趣事。上一节我哋开解咗第一个嘅海陆空嘅动物，就系喺海里边嘅海洋嘅白鲸。今节时间我哋又嚟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动物，呢个动物咧就喺陆地上面嘅，佢就系龟啦，陆龟。
呢个陆龟咧唔系普通嘅龟，佢系濒临绝种嘅龟嚟嘅，佢咧就系叫象龟。
啲咩咁有趣同埋得意呢？
接住嚟咧，我哋讲下一只100岁濒危象龟嘅事件。呢个喺美国费城嘅动物园里边，有一只年龄大约100岁嘅濒危象龟，最近咧就生产咗一窦嘅蛋，咁就孵出咗4只幼龟，成为高龄新手妈妈。这个呢就是该动物园呢创立150年来首次有濒临绝种的象龟繁殖成功啊，因此呢让这些工作人员呢欢喜若狂。费城动物园呢在4月3日发布的新闻稿里面呢就指出，这4只幼龟的父母呢是雌龟，它叫做妈咪，还有雄龟阿布拉佐，他们是那个动物园最年长的动物，年龄都是100岁的左右了。其中呢妈咪呢即是这个雌性的象龟呢，他在个动物园呢已经住了超过90年的了。他是濒危西部圣克鲁斯，他是濒危的西部圣克鲁斯加拉巴哥象龟。这个呢是加拉巴哥象龟的亚种。它原种的栖息地呢是厄加多拉加巴哥群岛。这4只刚刚出世的幼龟呢现在呢受园方的妥善的照顾，它们是正常地进食和成长，每一只的体重呢介乎70至80克之间，大概呢一只鸡蛋的重量。在4月23号在这只4只幼龟公开亮相呢，当日他们的妈妈呢即妈咪呢就是他迁入这个动物园的93周年的纪念日。那个动物园的行政总裁呢莫格曼在新闻稿里面这样说，这个呢是费城动物园的历史中是一个最大的里程碑，我们都非常之开心兴奋能够与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全世界分享这个这么开心这么好的消息。他提到妈咪呢在1932年呢就抵达这个动物园了。这个呢意味着呢过去92年里面呢曾经参观这个动物园的人呢都见过这个象龟妈咪的。费城动物园的愿景呢是100年后呢这些幼龟呢将成为我们健康星球上成长茁壮的加拉巴哥象龟族群里面的一部分。
动物园方面表示，妈咪在2024年11月产下了16粒蛋， 由保育人员以人工孵化器进行孵化，龟类性别是由孵化的温度所决定的，华氏82.4度，即是摄氏28度以下呢，就会生产出雄性，即是男仔了。而华氏85.1度等于摄氏29.5度以上呢，就会生产女性，即是雌性。保育人员尝试以不同的温度去孵化，目前成功孵化出来的幼龟呢都是雌性，即是全部都是女仔。阿布拉佐于2020年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河岸动物园和花园迁入，后来他被院方安排和妈咪配对，用以繁衍后代。自从2023年开始，妈咪一共就产下了4豆蛋，但目前前3豆蛋呢都未能够存活的。在美国非牟利组织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 Association of Zoos and Aquariums 的动物存续计划里面呢，妈咪被视为最具遗传价值的加拉巴哥象龟之一，而它亦都是西部圣克鲁斯加拉巴哥龟中最年长的新手妈咪来的。加拉巴哥象龟是目前世界体型最大的陆龟，雄性的可以生长至到500磅，亦即是227公斤之重的。而雌性平均呢就会重约250磅，亦即是113公斤。男性和女性真的相差了1倍之多。他们都是冷血的动物，每日会花1-2小时去晒太阳，来到吸取大自然的能量，然后再花8-9小时去食草和放松。根据科学家的估计，他们的寿命可以达到100-200岁之间那么多。一旦象龟达到成年的尺寸，人就无法子再确定他们的年龄了。因此很多象龟的年龄都是估计的。至今已知道最年长的加拉巴哥象龟的名字就叫做克里达，它位于澳洲动物园，一直生活到175岁才过身的。在整个19世纪里面，加拉巴哥象龟被水手视为食物的来源之一。这些陆龟在船上面可以在没有食物和没有水的情况下生存几个月之多，因而成为船员在远离海岸时理想的肉类依靠和来源。一艘船就可以捕捉捕获数百只象龟，这个几乎就是象龟种族灭绝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又和大家科普一下龟的英文字，不知道大家对龟的英文字知不知道是怎样串法呢？是的，我们通常叫龟做 turtle，但其实呢有一种名亦都系叫紧龟嘅，叫 tortoise。原来喺陆地嘅龟呢就叫 tortoise， 至于喺海栖息嘅龟呢先至叫做 turtle， 即系海龟。所以陆龟同海龟嘅英文串法系有唔同噶。原来呢象龟呢系一个庞大嘅家族嚟嘅。我哋今节嘅主人翁呢只象龟呢系一个庞大嘅家族嚟嘅，佢有住好多著名嘅品种。主要包括了12个品种，它是属于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龟，也都号称为龟中的巨人的。最高的纪录它身长可以达到6尺，即是 1.8 米那么大的。龟的寿命长众所周知，而象龟更加是当之无愧的龟中的寿星公。象龟一路都被视为珍贵的观赏动物，再加上现在已经进入濒临绝种，所以真是少之又少，非常之珍贵和稀有的。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其他的动物。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今天的题目，海陆空动物奇趣事。 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提及过在海里面的奇趣的动物就是白鲸，跟着我们又去到地上的看到的奇趣动物就是陆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天上的动物，鹰又称为老鹰，它有什么奇趣事呢？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在过去几个礼拜里面，这个个名叫做费拉姆斯特德的村庄就一直被这只哈里斯的鹰侵扰。这种老鹰呢原产于在美洲的，并非本地的物种。这只老鹰是从它的主人那里逃脱了，然后入了这条村，袭击了这条村的村民已经大概有50人之多了，还导致几名的受害者流血。最近就有一名老人因为被他袭击而引致头部需要住院治疗的。附近的惠普斯纳德动物园证实这只老鹰不是属于他们的，但他们就表示这只老鹰不会对人类表现出极度的敌意，除非他感受到威胁了。英国邮局各方面亦都证实了，由于这只老鹰持续地攻击人，该局已经将他们的送信服务都中断了。可想而知这只老鹰几厉害，在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现年40岁的村民哈里斯就挺身而出了。他成功地在4月3日捉到这只老鹰哈里斯，令到整个村庄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哈里斯告诉 BBC 这样说，在这只老鹰开始在他家的后花园的一棵树上栖息之后，他的小孩子就不可以去那里玩了。他说，我们每日朝早醒了的时候都会看看他在不在树上，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我一直在家看着他。我想我们应该一定要将这一只鹰赶走。哈里斯提到这只老鹰在附近的村里面追逐他。有一个人叫做格林哈尔的猎鹰人给了一个笼给哈里斯，他用来保护他自己。当这个老鹰距离哈里斯大概一尺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笼将这个老鹰困住了。接着呢，他就大声地叫，他就请格林哈尔过来帮忙驯服这个老鹰。格林哈尔就说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年轻的雄性老鹰，可能是因为荷尔蒙的影响呢才表现出攻击性。我们刚刚提到这一只的年轻的雄性老鹰又年轻又叫老鹰是为什么呢？
原来鹰呢他们叫老鹰是指鹰属的所有的鸟类的总称。全世界有59种老鹰，科学家呢就将他们归纳为四大的群组，所以呢他们可以说个名呢个别名就是叫老鹰了。同一群里面的老鹰呢他们通常都会很类似的。不讲真的不知道，以后大家知道讲老鹰呢不是简称他们是特别年长或者是辈分高了，只不过是他们的别名来的。
格林哈尔他又补充说，村民呢这几个礼拜来试图用食物来诱捕这只老鹰，让这个老鹰呢吃到呢肥到呢好像个桶一样很难飞走。另一位呢目前在照顾这只老鹰的鹰猎人就这样说，从他干了的竹环的标签来判断呢这只老鹰呢逃走了呢大概一年的时间那么多，即是说这个老鹰呢是之前是被饲养的。当地议会很感谢哈里斯的敏捷思维，让这只老鹰呢迅速而安全地被捕获的。
接住下来我们讲完天上的动物的趣事之后，我们又转回来落回地面了，讲一讲地上的动物。刚才我们就讲过最长寿的动物龟，现在我们就讲一讲另外一种在陆地上的动物也很受人注意的，就是黑熊了。 在近日河北的邯郸佛山野生的动物园里面，有一只黑熊出土，真是好像日本那些标语，熊出没注意。这件事引发了很多网络上的关注，该动物园亦被不少的网民讽刺，讽刺它原来的体验很差，已经和以往大不如前了。有动物园的员工还透露，该动物园已经被欠薪两个月，有不少的员工已经想辞职了。在4月2号黑熊出逃的事件发生了之后，当地经过搜索，最终在距离动物园 1.3 公里的树林里面发现了这只逃跑的黑熊。极目新闻日前的报道，这只黑熊出逃的事只是冰山暴露在海面上的一小部分 ,Tip of the iceberg, 冰山的一角。这件事的背后，原来的动物园因为经营、资金等等问题，该园的员工已经有两个月未发工资。另外，因为游客抱怨动物的数量急剧减少，动物园里面的环境也都变差。近年来，国内不少的民营动物园正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经营的困难，他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增加曝光量和吸引点来吸引游客。佛山景区大部分就被两米多高的砖和混围墙所围住了，而在里面的动物园周围还有很高很大的铁丝网，网顶还设埋电网添噶，但部分的铁丝已经有这个生锈的迹象。在动物园的猛兽区，黑熊所在的区域就被命为做黑熊岭了。这个黑熊岭邻近动物园园的西门，由一栋固定的建筑熊舍和一大片室外的活动区域所组成的。黑熊岭的一边是一个很天然的屏障小山包，另一边就是几十米长的无电的网的围墙，两者将这个黑熊岭和外界隔开了。围墙的中间就是透明的玻璃，游客就可以透过玻璃来到观赏平时黑熊的生活状况。有知情人士表示，那隻逃跑了的黑熊呢，其实就住在靠近西门的第一个熊舍。那它为什么可以走出来这么厉害呢？因为黑熊岭唯一的监控器坏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推测，这隻黑熊其实是一隻小熊来的，它就是从熊舍的通风口慢慢地爬出去，再爬到去上面的山包和围墙交界处，于是就逃出这个黑熊岭了，即是我们说逃出新天了。动物园的西门呢，就有很多移动的铁闸，工作人员平时都是靠人力去拉闸开门给车进去的，看来这个园区都挺原始的。电动的功能已经失效了。今次熊出没是熊出跑的事件呢，就令到这个动物园就删了园了。邯郸佛山野生动物园的经营情况不是很理想，在动物园的社交账号的评论区已经有很多的网民表示原来的体验不好，大不如前，有很多负面的评论。譬如有人就这样留言说，海洋馆的演出一个都没有，五楼六楼都没有开到，游乐的设施也都没有开，感觉这个动物园就来要执笠了。
另外有评论呢，他说不好玩，那些动物呢饿到呢好像得翻排骨一样，好可怜啊。另外有评论呢就这么说，动物呢比以前少了很多，百鸟园呢几乎呢都没有几只雀仔啊，环境也都好差。另外这么说，设施呢真的没有之前那么好了，维护呢有些不到位啊。真是讲得好客气啊！这个
有动物园员工就告诉极目新闻，在该园做饲养员呢，其实个员工一个月只有3000人民币，但已经没有出粮两个月了，所以不少人有辞职的想法。 根据邯郸佛山野生动物园的官方介绍，这个园呢其实总投资有5亿咁多，占地面积达到1000余亩，在2018年12月30日正式开业。该园曾经饲养过同埋展出过各种各类稀有的珍贵野生动物200多种，当中包括丹顶鹤、非洲狮子、长颈鹿、东北虎等等各种各类稀珍的动物。
今次黑熊出走的事件呢，纯属是因为公司经营上有问题，而国内呢很多的私营的动物园呢亦都同样出现这个经营的问题。不单单是动物园，很多的企业本身呢都好像这个动物园一样都出现经营的问题。讲到这里呢，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动物的事件。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下今日的题目，海陆空动物奇趣事。动物还有什么奇趣事呢？原来动物都有好像人一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我们知道好的环境，好的人民的环境对人类的成长和生活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古代的圣贤里面都讲过万亩三千，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熟知的典故，讲述的就是孟子的母亲为了能够使到孟子拥有一个好的生长环境，费尽心思煞费苦心两千三地。孟子后来成为了一位饱学高德的圣贤，这些就是跟环境对他的熏陶感染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是讲人的，又怎样跟动物扯上关系呢？近年科学家就环境和群体关系的影响在基因方面的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可谓包罗万有，小的到到昆虫飞禽，大的到到多种类的动物，甚至乎人类。在这些的研究里面发现，环境对基因的表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可以促使到基因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所谓基因的表达，是指细胞在生命的过程之中，将储存在 DNA 顺序里面的遗传信息经过转录和翻译，转变成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分子，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环境里面都可以使到基因产生不同的表现的。通俗地这样讲，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邻居、家人和我们自己的心态会和基因不断地对话，这些的社会性的互动的结果呢，就会入回去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细胞的控制室，并改变了这个细胞的基因的强弱的表达了，从而去影响我们的习性、行为、生理和心理以及健康。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阿巴纳香槟分校 UIUC昆虫学系的基因罗宾逊教授就对两种习性不同种类的蜜蜂进行了这一系列的系统研究了。譬如他的研究团队将凶猛的非洲蜜蜂，我们叫 Killer Bees 的幼虫幼体放入了进去性格很温和的欧洲蜜蜂的蜂巢里面，然后又将这个很温和的欧洲蜜蜂的幼虫幼体放了进去非洲蜜蜂的蜂巢里面，并对他们的行为 同埋基因嘅表达嘅变化进行咗为期6个礼拜嘅跟踪研究。大家估下个结果又变成点？研究发现，非洲蜜蜂咧逐渐变得同长大咗嘅非洲蜜蜂逐渐咁变得同欧洲蜜蜂一样咁温和，系咪好得意呢？而欧洲蜜蜂竟然越嚟越变得好似非洲蜜蜂一样咁强悍同凶猛。与此同时，佢哋嘅基因表达嘅行为咧，都发生咗相应嘅变化。简单啲讲，显示出越嚟越接近于各自新家庭里面嘅其他成员嘅特征。呢个系咪同我哋人讲嘅原生家庭好似呢？即系一个小嘅朋友或者个婴儿，佢喺一个咩嘅环境里面长大，佢长大咗就变成咗佢屋企嘅成员嘅性格一样。而家研究发现，原来唔单单只系性格会变，而基因都系会变，即系将佢放喺一个凶狠嘅凶猛嘅家庭里面嘅时候，呢一个本来系好温柔嘅带有好温性嘅基因嘅欧洲蜜蜂，竟然都变得凶悍咗起嚟。所以话喺边一个屋企，喺边一个原生家庭长大，对于小朋友嘅长大真系非常之咁紧要噶。鲁宾逊仲指出，呢啲蜜蜂唔单止喺行为上发生咗转变，佢哋喺分子细胞嘅构成上已经蜕变为另类啦。令人惊讶嘅系，呢一种由环境带嚟嘅巨大嘅变化，远远比先人得嚟嘅认识更加嚟得容易。除此之外，科学家仲对唔同嘅地域同埋唔同嘅群体嘅人都作出咗大量嘅研究。佢哋发现，除咗环境之外，个人嘅感觉、情绪、思想同埋心态都会影响到基因嘅表达噶。又俾一个例子，喺最近美国洛约拉大学史迪奇医学院嘅研究人员就对2000名嘅学生进行咗调查。嗱，虽然呢个唔系动物嘅奇趣，不过都分享俾各位听众听下噶。调查嘅结果发现，一个体重超标嘅学生，如果他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一个很瘦削的朋友仔，这样在日后的时间里面，这一个肥的体重超标的学生呢，他变瘦的可能性呢竟然高达 40% 那么高的。但是若果这一个人他结交了一个身材跟他差不多都是那么肥肥胖胖的朋友的时候呢，这样当他日后长大的时候，他要变回瘦的可能性呢只有 15% 那么少。哇，这个真的说明了一个社交的生活会导致到他的基因发生相应的变化。而这一种变化就是直接影响到他是变瘦和变肥的几率了。听到这里是不是真的很令人诧异呢？另外，杜克大学生物学家格雷特雷 就认为，社会生活的确能够深刻地改变我们人和动物的基因的表达的。而这些基因表达的迅速和规模之巨大，是我们人类是没办法所想象的。简单地这样说，和你经常在一起的人，他的行事风格是怎样，咁样亦都会显著紧影响紧你嘅基因表达嘅方式，而你嘅性格亦都因为咗嗰个人嘅性格而因此被改变噶。亦即系话，决定咗你系边一个，其实并唔系你基因嘅本身，而系你个基因嘅表达。而基因表达唔同，就同你所处嘅环境、你嘅生活真是息息相关的。听到这里，我们真的可以回去我们今节的时候提出的万母三千。为什么孟子的母亲要费尽心思 两千三地都是为了让他的仔万子拥有一个好好的生长环境，拥有一个好好的邻居，好好的学校的网络，而要大费周章，为了培育他的儿女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名人义士，真正的贤君，他的母亲万母动用的心机和所做的行为是几咁大和几咁伟大，背后的意义是几咁深远呢？所以对人是这样，对动物都是这样。若果我们的社会里面多些人去知道这样事，多些人去知道原来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自己人的性格，我们的人心是改变着我们自己本身或者我们的后代，亦都是改变着我们身边的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不会停一停，想一想自己怎样从自身的角度去出发，去做好自己，走回去纯良、纯粹和善良，从而令到整个社会和自身的家庭都变得更加好和美好呢？讲到这里，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所有的节目内容都是取自各大网上中文媒体和网站，亦都包括我们两位主持人的个人经验分享和心得。咁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拜拜。